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再来的人就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姊妹家里头就开展了一个查经班，
你就觉得中间是有一些漏洞，觉得有点不对劲。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因为我们要到315啦，今天是315打假。我们先跟在饭桌上的亲爱的嘉宾们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你好，五月。
嗨，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忘记啊。今天我们饭桌派上是四个人。你好，飞鸟。
你好，大家好，我是飞鸟。
要隆重推出飞鸟啊！飞鸟是我们隔壁的节目饭桌查经班的嘉宾啊，和阳光一起在查经呢。今天我们把他从隔壁瞪了回来，把他抓到了我们的饭桌上，要跟我们一起来315打假。那我其实已经剧透了啊，把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315打假。阳光，你还知道315打假是怎么来的吗？咱们
315打假就是从315来的呀。
饭桌上的，我的说。
我们在去年的315的那一天呢，做了一个315打假。后来我们从315打假呢，又派生出了一个节目啊，就是五月和 Helen 我们做的迷失三人组。
对。
那今天一年的头上，我们又有一个感动，而且确实是我们觉得有点迫不及待的要去做一期打假的节目啊。
其实今天就是我们迷失三人组的溯源啊，因为我们就是从315打假这个开始的。那我们信仰里的315打假呢，是我们把那些异端啊，异端邪说，特别是圣经说末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他们在末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多的这种假的教义、假的道理、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我们315呢就年年打，315打完我们就迷思，这是一套系列产品。那我们今天叫315特别行动啊，为什么叫特别行动呢？因为我们今天打假的是一个专门针对一个话题打假，或者叫专门针对一个异端邪说来打假。那这个异端邪说呢，我一说出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叫东方闪电啊。其实东方闪电不是今天才有的啊。我们为什么这次要集中火力来打它呢？是因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身处北美啊，我们发现我们录节目的四个人，我们都不约而同或者叫陆陆续续都接触到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东方闪电他们已经渗透到了北美的教会。而且呢，他们的手法和他们的方式啊，有点不一样了，就跟很早之前的
升级了，
对，有点不一样了，手段升级了。所以我们就来好好来聊聊，就是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所遭遇的东方闪电。
对，为什么我说这个话题很迫切呢？上个礼拜我们俩得到一个消息，一个我们并不是十分熟悉，但是我们和他的姐姐非常熟悉的一个姊妹。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最少要有十年以上的基督徒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姊妹被掳走了。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乎我俩的意料，就觉得已经这么猖狂了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要面对一下这个事情。
对。那在我们继续深入的来聊之前呢，我先大概介绍一下东方闪电。这个东方闪电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异端邪说，或者叫邪教。东方闪电又称为全能神教会。它呢大概是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就是1990年左右啊，在河南，中国河南兴起的。那他们宣扬呢，有一位自称为女基督的女性，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且以此为核心呢，建立了他们的整个的信仰体系。当然这个组织最后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有规模，所以他从中国本土产生，在中国教会不仅是家庭教会，还有三自教会，他们都会渗透到其中。那从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就开始向海外渗透，现在在这个北美欧洲呢也是非常的猖獗。对
对，还有你说这个 异端邪教或者异端邪说啊，其实这里面在概念上稍微有一个区别哈。我们一般说异端呢，是指的，就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说哈，它是歪曲了真理的，就是对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啊偏离和曲解的。比如说啊，否认耶稣啊，否认耶稣是神啊，否认复活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一般称他们为
异端。
但邪教呢，通常啊，他们不单是有这个异端的教义。它还具有这个极端控制啊，精神操纵啊，排他呀，强制啊，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啊或者肉体的这种剥削，这个一般就会被称为是邪教。
就是我叫他异教，不是我叫他，是因为宗教局已经判定全能神教为邪教，它有一些黑社会的特征的。
对，它有一些这样的性质。在中国呢，是2014年，我记得要是没记错的话，也是在中国的河南，在麦当劳为了他们传他们的教把一个人打死的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然后迅速就把他们定为邪教了。那定为邪教呢，你基本上就违反了这个国家法律了。但是在北美还没有把他们，就是政府还没有把他们定为邪教。
所以呢，我们既然这样子开了个场，我就想大家自己来聊聊与东方闪电的遭遇战啊，怎么样遭遇了他们。
那我就先说一下哈，就是我印象里很深，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在国内教会的时候呢，教会的带领呢就反复的告诉我们，就是碰到东方闪电一定不要和他接触，就是当你确定他是东方闪电了以后就远离就好了。现在回头再看呢，包括今天呢，仍然能看到，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被正统的基督教去教育过的一个人的话，仍然会被就是他中间的很多的这种疑惑的东西所打扰到。那么我这一次是怎么接触到东方闪电呢？就是在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呢，东方闪电通过就是小红书这样的媒体呢就开始就接触到我，应该是一个女性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他就突然就上来就是弟兄长弟兄短，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并没有很明确的去发一些比如说有关基督教的这些东西，但是加我做好友的时候就是说、啊、弟兄啊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可能是个主内的一个姊妹，那么 我当时就觉得别把人家的这种热心呀、啊、白白浪费了，因为本身我在小红书上其实是为公司在做运营的，但是呢我就加了他，加了以后呢就突然就发现对方就开始询问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那么他当时就问我啊，你去不去教会啊，我就开始很刻意的就是把我自己经常敬拜的这个身份就隐藏起来了，我就告诉对方啊，偶尔去啊，朋友带啊，对基督教不是很了解啊等等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就引发他了一整套的一个对我的培训，大概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吧。
每天吗？
每天培训。因为我当时还抱有几个不同的想法，第一个确实我觉得我是想到了一个正面去了解一下异端也好邪教也好的一个时候了，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想，就是到底国内的这些人他们是自己被迷惑了呢，还是他本身就是迷惑人的那一个，那么我也是想就是在和他的交往中间去尝试判定，就是他是不是自己接受了一个错误的教育而已。
对，我先打断一下飞鸟啊，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你现在遭遇到的这个东方闪电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对，这个不是我在现在的生活中间，
它是一个网上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一个新的，其实也不是新的，他们肯定会随着这种新媒体的发展哦，就是遍布网络，他们一定会布下网络，所以你所接触到的实际上是利用新媒体，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个，就是你跟他们的一个
遭遇，这种形式出现，
这种形式出现的，
没错。
而且我听到了哈，飞鸟好像还立了个人设，就是立了个什么人设，就是不经常去敬拜的一个基督徒。
对，他当时是这样，就飞鸟他也担心自己掉水里，所以他在清醒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和我隔了一两天交流一
下
啊，就
对
交流一下。他当时的，我从旁边观察吧，他当时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第一呢，不能断定对方是一个邪教，他怕把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热心给耽误了，有这样一点，
没错。
第二个呢，我们俩分析完以后基本上断定，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在我们的查经班里就老讨论这个案例， 我们俩基本断定这是个东方闪电的，但是这还抱一丝幻想，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人给拽过来，但对方如果不暴露你怎么拽他呢？
对呀、啊，
所以他就装成一个刚刚信主的小白，就给对方表示你开发对了啊，我这个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就想让对方把整套的东西拿出来。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能拽过来。哎，所以说他这样情况下呢，飞鸟他就经历了人家整个的这个过程，
培训打引号的培训哈。我想听一下这个结果，然后我来说一点就 OK 了。对，最终结果是你把对方拽过来了吗？
完全没有，而且就是刚才阳光所说的，本身没打算就是把这个时间延长到这么长、
嗯、
但是每一次当我试图在用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问题去询问对方的时候，他总是避而不谈、
哦、
也就是说我就想说你们总
抓住耶稣，
你们总说的耶稣到底是谁呢？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这些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永远是顾左右而言他，总是说别着急别着急，你听完我给你说的你就才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会一下持续了一个月的这个原因。对，
就是说在核心教义上，当你想用核心教义去来跟他面质的时候，他是躲闪这方面的，对吧？就是，所以你一直抓不住他到底确不确定。
对，另外对于三位一体这个问题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就是好像突然自己萌发出来的一个邪教，他一定是从基督教产生出来的一个异端。也就是说、
嗯，
他们很清楚在整本圣经里面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是没有明文写出来的，
嗯，
所以他就像是在伊甸园里面撒旦问夏娃的这个问题，神岂是真的说。那么在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里面，他一直说我觉得那个是好像天主教自己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好像圣经里面没有，你一定要读圣经啊，你千万不敢离开圣经，圣经写的是什么才是什么。
你还没跟你说唯独圣经呢
啊，对对，不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对，
好，那我想补充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学飞鸟哈，这种就胆大的就是深入敌后，想深入敌后，想去那个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确实有点危险。
没有没有没有，我给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危险性在哪儿呢？其实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风险，我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当你觉得对方是异端的时候，你对他所说的话其实是天然的这种反感的，而对方不停的就是引用了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话，现在导致我到今天为止对某一些圣经的经文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天然的就还开始出现了某一种的就是好像不是抵触、
啊，
所以这种的邪恶的这种力量它一定是存在的、
嗯、
我都不是负面的，就是正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你自己觉得我一定可以抵抗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你抵抗了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一个正面的经文，
哦，他就会混淆了，他反而让你
对你需要对抗圣经、
啊、对啊，比如说他每一次结束他的培训的时候都会背主导文，
嗯，
最后让我现在对听见主导文我现在心里面先是一种很莫名的一种感觉就出来了，
哦，
就是因为你一直抵抗他们，
我们大病一场，
对对对
对，你就要有很多的这个白细胞出来对抗这些病毒，
没错，
这个可能就是会对自身还是有一些损伤的，
一
确实要
一定是有，对，
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了都快。
那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在提防的这事情上面会说，哦，小心他的话里面有邪恶，可能你自己莫名其妙你就接受，你现在会发现当你有这个体系的时候，你特别小心的时候仍然会对你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最后决定放弃了吗？
我不知道啊。
人家把背后的专业讲师
都
请
出
来
了。
对、
啊、
对。
是啥意思？
这个人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营销的人啊，其实他自己是水平不够的。
嗯。
他很可能在跟飞鸟的过程中飞鸟能把他问住。所以当他在这些问题上他是不跟你深入讨论的。
嗯、
当他觉得盘桓的时间足够长了，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邪教了，你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应该为主的道义正言辞的要跟对方怎样的时候，对方出来的一个人是有着相当的邪教装备的人了。
哦，那
就是不是这
初级的、
这个、
你正面遭遇了吗？
没有，他就开始给你听 这个人的他所传播的信息了。
嗯，
这个人就像教练一样。
对对对、
嗯、就是已经把你带入第二步了。
和电信诈骗很像、
嗯、
啊，就是前面的人搞营销，后面的人才一步一步的挖掘你。
嗯、我听了半天五月一句话都没有啊，我们来听听思索中的五月是怎么想回应的。
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东方闪电，你们刚才讲的有自身经历，也有从它的历史溯源。我这两方面呢，我还真的也都做了一点点研究的东西吧。就说东方闪电这个东西真的离我们不遥远。就我首先第一个感觉是不遥远。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我的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两个东方闪电，而我自己是没有发现的。后来呢，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东方闪电呢？啊，就是因为是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一个人他在另外一个教会暴露了。那么这个教会就有一个牧者，就现在成立了一个像也是一个微信群，就是大家就把这些东方闪电的成员就汇总在这个里面。
哎、嗯, 嗯
啊，我在这个群里就看到，我说哇，这个人是我朋友圈里面的。然后过两天，哎，另外一个人又在我的朋友圈里面。那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加入我的朋友圈的，就怎么进入朋友圈。
肯定跟你加微信了，互加微信了。
对呀、啊啊、就是互加微信了。客观事实来讲，真的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嗯、
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是有很大的隐秘性。
嗯，
固然我也不是很热衷于看我的朋友圈，这可能也是我疏忽的原因。那自从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有意识的不把他们删掉啊，我跟飞鸟一样，我不把他们删掉，因为他只是我的朋友圈，他不跟我私人聊天，我就看看他们发什么。首先他的朋友圈里确实是三无产品，他没有地址的，他没有他自己的名字、
嗯
嗯、第二个他的信息最多是一个月、嗯、有的时候只有三天、
哦、对，三天可见、
嗯、他就是三天可见、哦、而且他的里面的东西呢偶尔的加上基督教的，不是我们的教义，而是带有基督教成分的鸡汤。
嗯嗯
嗯，比如说他会说出来一个是比瘦更好啊，然后当中他也用一点点我们的术语，但是你真的打开听他这个全部的东西就是个鸡汤，就是不是一个我们教会里面的言语。这是我的朋友圈里我看到的，这是他的一种发布的内容。还有一个第二个发布的内容就是什么呢，他常常他底下有个二维码、嗯、这二维码底下有各种各样的，说你需要服务吗，请扫我的二维码、
嗯、
你需要什么老师吗，请扫我的二维码，就他有很多很多的服务项目你知道吗、
嗯、
不管怎样他就用这些大家日常很需要的一些东西来作为一个诱饵，那你就上钩了。所以这个方面要注意，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啊。那我其实第一次听到东方闪电的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当时听了以后我是当笑话听的，因为说来一个女基督啦，像闪电啦，从东方来，我就觉得说是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信，我是这个想法，所以我根本没有对他注意。但是自从就是因为我朋友圈里有两个，而且还有一个既然是东闪的人还在我的主日学听过我的课，还表扬了我好几次，他的表扬都说我看你对圣经可懂了，我就不懂，我这些我都不懂。他很谦虚，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分享，你说你这一课你有什么感想吗，哎呀我不懂，我就是来学习的，你懂得可多了，他就是这样子。而且到教会还显得很追求，所以我就去专门去上网看的时候，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有隐秘性，一套理论体系非常多，他的那个歌曲啊，他的那些电影啊，那些见证啊，就是你单从画面的角度做的非常的唯美，非常
的
好看。哎，我先把时间就留到这儿，到我们底下分享的时候我再把它讲出来。
嗯, 嗯，我们为什么现在用这么长时间来讲讲我们跟东方闪电的遭遇战呢？其实也就是把他们现在的一些手法透过我们的讲述我们能更清楚。那我讲讲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是正面接触到了东方闪电，但是好，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北美他们的惯用手法，就我观察到的他的手法。实际上这个东方闪电是一个女性啊，她呢也实体进到了我们教会，但她怎么到我们教会还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她认识了我们有个姐妹。当然她的人设哈，就这个东方闪电的人设是一个从外地来到 我们本地的，他也是信主的，但才信的不久，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想学习啊，更多的就是看到一个人就加个微信，这是他就表面上看的。我当时我是不认识的，我负责什么？我负责接送他，我每星期接送他，而且他正好离我们家不远，这就是要表明的他的一个手法，就是每次我跟他约地方，就是说我来接你哈，或者是我送他回来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告诉我具体他住在哪里，他总是说在一个某个街和某个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什么什么一个很明显的标志的旁边啊。刚开始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我觉得也正常，他可能也是怕麻烦我们，就是接的时候拐进拐出的哈。但是送的时候他也是不让我们送到家门口，就是我说我送你到你的家门口，他都不愿意，他说你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哪怕错过了他上车的地方，我说我送你啊，他都说哎呀你就把我放到这儿，放随便指了一个地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家在哪儿，当然这也不会引起我任何怀疑的哈，我没有那么阶级斗争的弦儿，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因为接送嘛，他又是新朋友，我就经常跟他聊天，比如说我就要问哎，从哪来呀，家里的情况，就是想需要什么带导，其实目的都是想更认识他嘛，就是很正常的聊天。但我就发现他前面说的和我后面再问的一些东西就有点对不上了，你就觉得中间是有一些漏洞，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就有意识在后面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我就有意识的更多的去问他的详细的信息，因为我想他说的越多，破绽可能会越多。其实到最后真的就是破绽百出，最后突然有一天他就不到我们教会来了。那当然不到我们教会来以后，隔了一段时间就换成另外一个人到我们教会来了。但同样的，我想他们在北美的一个惯用路数就是，第一个他一定会说他是信主的，出信的，不是特别懂啊，也想问很多问题，在教会里不太吭声，就是人畜无害的那个人设，就非常的谦卑，也很卑微，很愿意去，
很愿意和人加微信。
对对，这个当然一定的啊，就是我发现的这几个表面现象吧，嗯。
那 Helen， 你说的这个案例，最终他还是没有正面的暴露出他们的这个身份来，是吗？
他没有，
只是大家怀疑。
对，我怎么知道他东方闪电，是因为接下来后面又来了一个东方闪电，这个是被确定的，就是来到我们教会跟他采取的那个模式一模一样。
对，我也敢断定 99% 你遇到的这第一个也是一个东方闪电，因为和我们教会最后完全暴露出来的两批的人的路数是几乎完全一致的。首先自己的信息很不准确，去接去送都只是在一个公共的地方。我们遇到这个更神，两个人是先后和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认识的，让我们去接，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住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两个人都在我车上，都是到我教会去的，那你俩起码应该认识一下，第一次不认识，第二次也认识了哈。按说你俩要是心里还挺渴慕的话，年龄也都差不多啊，都是姊妹，那你俩平时就可以在一起查查经啊什么的。但是你把他俩往一起说的时候，他俩就不会往一块凑。明显后来把这些情况都拿起来分析的话，他们应该是住在一起的。他们是有一个组织的，因为他们后来有一次和我们教会的也是弟兄，可能是开车送他们，他俩的电话同时坏了。他俩同时用的一个电话公司的电话卡，肯定是组织上没给交费，就是俩人的电话卡同时停机了，然后他们就同时去交费，那让我们那个送他的那个弟兄就非常非常的警觉。我说一个在我们教会展开了活动的，就是前面咱就不说了，就是迹象都差不多。来了之后呢，就是像您说的人畜无害的样子啊，然后也不多话，跟每个人都笑笑，这个跟每个人都加微信。这是两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其实他们是有行动的。他这个行动后来就暴露的非常清楚了。他是怎么行动呢？他就不会去找你 Helen 啊、五月啊这些你们在教会里头装备的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他绝对不去找你。他真的是恨不得你看不见他啊。他去找那些信主时间不长，而且有热情的人，他去找那些人啊。他比如说他找到一个姊妹，他说：“哎呀，你看我也爱读圣经，你也爱读圣经。”咱俩一起讨论讨论吧，咱俩都学的不太好， 那个姊妹就说，哦，行啊，说你带带我，我带带你，他俩就这么开始。开始以后呢，我们教会的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人呢，就去到了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的家里。去到这个姊妹的家里以后呢，他们还一起吃饭，他们大概两三个人。然后呢，他就领来了一个人。
啊，
他领来的这个人呢，应该是他们的头。
又是讲师，
就是
教授出，
哎，是背后的这个教授。对，他前面应该是派出去一帮人在前面去做各种试探，他们回去以后汇报，然后断定说这个人走到哪个进度了，很像飞鸟刚才说的，后来人家给他听的那个人。那么再来的这个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是不是每天都给你们灌鸡汤了。再来的人就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姊妹家里头就开展了一个查经班。
嗯，
说你不用给你们教会说，就咱们这些姊妹们啊，关系都好，怎么怎么样。然后来了以后呢，而且给他们了新圣经。最后他暴露就暴露在这本新圣经上，就这种新资料，这是证据啊，
对，
这是文字资料啊。
嗯，
哎，我们这个姊妹还是比较警觉的，她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她说：“哎，你和我们读的圣经不一样啊。”
什么资料？
但是她和
叫神的话，
这个资料
我知道。
对，
她有一本
叫神的话，
对对，叫神的话，我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姊妹很聪明，她没有直面的给对方说：“哎，你这东西不对。”她没有，她要这样的话，对方可能就撤了。
嗯，
我们这个姊妹就拿着这个东西就找到我们牧师了。
嗯，
所以那天我们牧师就找这个，就是还在我们教会活动继续发展人的这个，就跟他摊牌了啊。他这个人呢，当时还很会说，他说：“哎呀，你看我都不懂这些，可能是我弄错了吧？我是好心，我觉得人家也就他就说他那个老师嘛，我觉得人家也挺懂的，我就把他拉到谁谁谁家里了，我没有什么坏心，我们家几代基督徒了，就给我们牧师说了很多，牧师很严肃，说你这个就是邪教。”和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本冲突的，你这个不能够在教会里再有任何这样的宣传。说完以后他啊，我一定改，然后就再没来了。
嗯，
你再联系他就联系不上了，就这条线就断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人赃俱获的在我们教会。
而且
他的方式呢
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
展开活动，而且抓证据都被抓住了嘛。后来又来了俩，确实像你说的，我也是接送人家两个人去教会的，后来也是因为这个电话卡的事情就翻车了。然后当你一警觉呢，他立刻就撤了。
嗯，
他们是有纪律的，比如说绝对不能说地址啊，和你刚才说的很像，你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的全都和基督教有关系，
嗯，
但是你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落实的。
嗯，而且也会说自己可能是母亲也信的呀，在中国内。
对对 对, 对，就是
家
庭，家
里
就是跟你说他是
几代了，对，
几代。他这是他们有固定的培训资料的。
嗯，
我们认的这几个人都说他们不是第一代
啊，
嗯，而且他很少跟你讨论圣经，他不跟你讨论圣经的。所以说他们最后暴露出来的也是在他们平常他们行动的方案啊，也有他们的漏洞。
嗯，
所以我就说我们在北美教会的时候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周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人的时候，这样的人他整个就主打一个让你不注目的人设，他绝不会跟你争论教义，他就是让你不注意他，然后就在你教会的这个边缘，他把那个游离在边缘，就像那个狮子去围猎那个斑马那个群一样，他把拉到最后面那个，他就会把他去掳走。嗯，
就是阳光你刚才说的啊，就是说那个东方闪电的人不会去找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啊或者牧师啊，这个是低水平的。其实东方闪电还有的他们会打入神学院去读神学，
哦，
是的，
而且他们专门会去找牧者。我听说这不是我认识的牧师，还真有牧师被他们拉过去的。所以我刚才说的，一方面他离我们比较近，就在身边，第二个他真的是有很大的迷惑性，
诱惑性，
诱惑性。
好，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在下一次315打假里面，我们给大家展开来讲讲东方闪电它背后的谬误到底在哪里。那今天我们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了，谢谢大家，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